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熟悉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啊，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啊，很短，只有两节经文。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啊，是耶稣的告别词，就是在他被钉十字架以前，跟门徒聚集在一起，他有一段讲话。那学者们呢，就把它称作楼房里的讲论，就是 upper room discourse。那是耶稣讲道里面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一条新的命令。耶稣吃完最后晚餐以后，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就叫我们彼此相爱。在新约里面啊，除了约翰，没有一个作者使用这个新命令这个名词啊，可见这个约翰在那天晚上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他用新命令，他在约翰一书、在约翰二书都用了这个词新命令。那么他对这些经文的诠释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所以他在约翰一书他这样子讲，他说神的命令就是要叫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他这里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在这里是一个单数的，所以呢他前面这里说这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命令。下面他说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还是同一个命令。因此呢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对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讲的，也就是说对每一位信徒讲的。其实这是很合理的，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很自然的成为神的儿女，他很自然愿意跟神其他的儿女在一起啊。那么既然跟其他儿女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学习彼此相爱。那么什么叫相爱呢？相爱是什么意思？约翰在这里用了一个动词是 agapeo 这个字哈，这在新约里面出现了142次，那其中有80次都是约翰用的。可见这个约翰很喜欢这个字，所以约翰被称为爱的门徒啊，爱的门徒，因为他的书信，他的福音书里面常常出现这个字。那 agapeo 这个字的基本定义就是寻求被爱的对方的最大的好处，寻求被爱的对方最大的好处。很有名的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这个神爱世人就是这个字啊，神爱世人。那么它的名词形式呢，就是 agape。 我们做基督徒如果久了，我们一定听过这个字，对不对？那这个字有的时候有人把它音译为这个哀加倍，听起来还不错啊，哀加倍。那其实 agape 的意思不光是量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值的问题，这个爱是一种不同的爱啊，因为它是一个意志的爱，它是一个守约的爱，它可以使你去爱一个你不爱不可爱的人。我们世界上的人讲爱哈，都是讲到外表的感受啊，这个人很可爱，或者是里面有一种对某某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啊，一见钟情啊，这种爱情。但是耶稣所强调的爱是一种决定，一种意志上的爱，一种态度，它是不随环境而改变的，它是在行动里面彰显出来的啊。那我有一本释经学的书，刚才何俊讲到这个释经学，我们上课就是上释经学啊。那有一本书呢，它的作者叫做麦肯金，就 Robertson McQuilkin 这个人。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这个South Carolina 有个这个哥伦比亚圣经大学啊，他是那个学校的校长。那么1990年的时候呢，他突然辞职，原因是他的妻子啊得了这个 Alzheimer， 就是老人失智症啊，所以他决定辞职回家全时间的来照顾他结婚40年的妻子。他当时才57岁，可以说是日正当中，这个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啊。那什么原因使他做这样的决定呢？他这样做解释，他说：“ 这个决定是我在四十年以前就已经做了。当时我在婚礼上面宣誓的时候说，我愿意娶她成为我的妻子，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所以四十年前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这就是 agape， 守约的爱。无论是富足或者是贫穷，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我们都彼此相爱。当耶稣命令我们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不是指的情感的爱，当然是指的意志的爱。爱是一种决定，你决定去爱一个人，你不依靠这个感觉。无论对方是可爱不可爱，无论对方是从大陆来的或者从台湾来的，说英语的或者说国语的，说普通话的，年长的年轻的，或者找你麻烦的反对你的啊，开会时候专门跟你意见不一样，都是你爱的对象，都是你爱的对象。那么为什么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呢？其实彼此相爱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命令，旧约的律法已经有了爱人如己的诫命，在生命利未记十九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也曾经这样子讲，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既然旧约里面已经有了，为什么耶稣把它称为新的命令呢？我们知道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也讲新的，其实我们中文讲这个新字也有这个意义，一个就是时间上的新，好吧，我们说过新年，对吧？旧年过去了，过新年。那另外一个呢是质量上的新，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好比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对吧，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就是这个质量的新，它是一个不同的人呢，它有新的生命，也是不同的生命。这里耶稣所讲的是这质量上的新，他用了这个新命令这个字，就是用这个字。那么在质量上，这个命令跟前面旧约我们所熟悉的爱人如己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耶稣的命令有一个新的标准。三十四节啊，就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下半节他这样子说，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这是一个新的标准，就是以像耶稣一样的爱去彼此相爱。那么耶稣怎么样去爱门徒呢？那就要从这个上下文里面去解释了啊。我们说过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是一大段，就是我们所谓的 upper room discourse。 那么我们从十五章里面就找到了这节经文的解释。在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耶稣这样子说，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重复了这句话啊，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他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人为朋友舍命，他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那么这句话呢，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就把它注解了更清楚，发挥了更清楚。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他这样子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舍命就是主要说要求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标准，就是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那其实我们并不是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弟兄舍命，是不是啊？两个礼拜前在 Fort Worth 啊，有一个，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读到这个新闻呢，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在游泳池里面救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救活了，但他自己却力气不够，就沉下去淹死了，啊！所以我说这个舍命这件事情，为了救别人舍己，的确有发生啊。但是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太需要牺牲我们的性命去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那主要求我们做什么呢？那主要求我们的就是舍掉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己啊，那是天天可以做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同一个意思啊。那么你知道袁志明弟兄拍了一个那个影片叫做十字架 在大陆有位老弟兄看完以后呢，他就发表他的感想。他说几十年来我们在社会上都是搞斗争，那意思就是说你死我活。他说但是十字架呢却是反过来，他说我死你活啊。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好，我死你活，这就是舍己最好的定义。这个舍己可以包括让主耶稣来改变我们啊。圣经说以弗所书第四章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比说夫妻两个，一个是爱讲话的，一个是不爱讲话的啊。爱讲话的学习少讲几句，那么这个不爱讲话呢就要学习表达一下啊，表达一下，人家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不一定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不爱讲话的就要表达一下，多表达一下，这都是属于一些舍己的行为啊。在夫妻相处的时候就会有发生这些需要舍己的地方。舍己也可以是彼此饶恕，以弗所书又说第四章说我们要彼此饶恕，因为我们不是耶稣啊，我们不能赎别人的罪，但是我们可以饶恕别人的罪啊。所以呢爱圣经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舍己也可以说是彼此认罪啊，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若是自以为有理，我们吵架的时候总是自以为有理嘛，才会这个振振有词，那个有理那一方反而先道歉，放弃了他有理的权利，这叫舍己啊。英文说 give up the right to be right， 主动的寻求和睦，这是一种舍己的行为。那这些舍己呢不是为自己做，乃是为主耶稣做的，这叫舍己。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舍己也可以是彼此服侍啊。主耶稣在赐下这条新命令之前呢，他就替门徒洗脚，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啊。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啊，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啊，大家走路都是穿那个这个凉鞋是吧，所以就脚沾了这个地上的泥土会很脏。那么进了门以后呢，通常有仆人啊为这个客人洗脚。但是那天呢晚上在吃最后晚餐之前呢，主耶稣自己亲自起来为他们洗脚。所以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江守道弟兄这样子讲，他说我们所以不能够彼此相爱，就是因为我们太自爱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爱我的弟兄？因为我太爱我自己太多了。为什么我爱我的弟兄不肯弃绝我自己呢？他说彼得不肯为雅各洗脚，雅各也不肯为彼得洗脚，反而主耶稣为他们两个洗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肯放下自己。所以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因为耶稣立了一个新的标准，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旧的命令是爱人如己，新的命令是舍己爱人，从如己变成舍己，这是一个更高的标准。第二点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它有一个新的标志。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三十五节他是这样讲，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主耶稣的见证啊。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这些门徒信徒啊应该聚在一起，若是我们不能够聚在一起，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别人看到我们在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呢除非你行动不便，或者说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只好留在家里面敬拜主，看看电视啊，或者听这个讲道啊，或者上网啊，但这些都不能够代替教会的活动来敬拜，团体的敬拜现在有所谓的网络教会啊什么，这些都不能够代替我们来到这里大家弟兄姊妹一起的聚集啊。若是有人怕麻烦就不来教会，或者说聚完会马上就走了，不跟弟兄姊妹来往，也不参加小组团契或者参加任何的侍奉，那么你就失去了这个学习彼此相爱的这个机会。那因此呢也就不能够见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他这样子说，他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铁磨铁就彼此相磨的意思啊，就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做起事来自然会有矛盾。每个人神造我们都是不一样， 有人是外向的啊，爱讲话的，有人是内向的，不爱讲话的，但是愿意多深一点去思想。有的人办事呢，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那有的人是要按部就班，很有计划的。那么这两种人给他摆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会产生矛盾。产生矛盾的时候，就是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那当别人看到我们在这种矛盾中还能够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见证了主耶稣，我们就见证了主耶稣。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约翰没有记，但是路加福音有一段平行的经文，他是讲到吃完最后晚餐以后呢，门徒之间呢就起了争论，争论什么呢？他们说争论谁为大，也就是说他们以为啊，耶稣马上要做王了。那么做完了以后，他们就要争一个一官半职啊，看谁的官位比较大，所以他们就在那里争谁为大。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谁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他说有两种人，一个是坐席的，那是主人呢，那个服侍人的是仆人呢，那是谁服侍谁呢？主耶稣说在这里是他替门徒洗脚，也就是说仆人领导的这个在主里面我们是以仆人的身份心态来领导的。我记得这个我在西区教会呢有一年被选上做长执会主席嘛，那个就有人跑来恭喜我升官了。那我想我们这个对我们的见证就是说我们是仆人领导，也就是说当在世上外邦人他说有君王来治理他，我们一层一层的有官有君王有官来治理我们，但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伟大的反而是微小，是服侍人的。所以当人家看到我们在教会这个团体彼此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跟外面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见证了主耶稣。当时犹太人也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以为他们所等的那个弥赛亚就是救世主要来了，一定是来做君王的，帮助他们把罗马人推翻啊，就成立这个恢复他们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辉煌的这个王国。但是没想到弥赛亚来了是什么？是成为受苦的仆人来服侍人的。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什么？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荣耀的君王。那么一直到现在犹太人还不接受他啊，因为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大的服侍小的，做领导的服侍被领导的，别人就看出来我们与世上的团体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除了在服侍上，我们还可以在言语上面见证我们的耶稣啊。说爱心的话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华人呢不太容易学习这个说这个爱心的话啊。好比说我们说母爱啊，我们说这个慈母手中线什么优质什么
身上
衣，我们都是用行动来表达这个母爱。在你的长大过程中，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说我爱你？很少嘛，很少。如果有的话，你是很西方化的哈。但是你比美国教孩子，他们心理学家就说，你如果说不跟他一天讲个两三次我爱你的话，他就没有安全感啊。这是文化的不同啊。所以我说我们华人不太会善于用这些正面的言语，反过来讲批评的话我们倒蛮会用的啊。特别是我自己他们有个研究报告说，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间，他平均啊听到一个正面的鼓励，但是他会听到六个负面的批评。所以这个比例我想在华人中间可能更高一点，可能八九个都不一定。好比说你们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常常听到就 don't 啊，叫 no 这些字啊。然后呢当他长大一点开始上学了，那他拿了两个 A 一个 B， 你先问他为什么称赞他两个 A 呢，还是你先责备他那个 B 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反省的地方。我自己常常这样想，这个爱心的话真是不是很自然能够讲出来，这批评人的话好像很自然讲出来，所以我真是个罪人的啊。这个叫批评人家的时候就很容易有一个先生他不太懂得夸太太，先生下班回家，太太就送上饭菜啊， 太太说：“亲爱的，这个肉丝好吃不好吃？”先生说：“还不错。”太太说：“那鱼呢？”那个老公说：“马马虎虎。”老婆说：“那豆腐呢？”老公说：“还可以啊。”老婆就按捺不住了，他就说：“你就不能说一个好字吗？”那个老公正在喝汤呢，好好烫。啊，我们也很容易对领导发怨言啊，这是社会上的风气。你知道在台湾有这个 talk show 啊，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就是有新闻夜总会啦，全民开讲啊，反正政府每天都有新闻嘛，政府有什么政策出来，马上这些名嘴啊，可能是教授啊、记者啊，就聚在一起，就在 talk show 里面批评啊，这个决定为什么是错的，怎么有各种各样分析哈、啊。我的岳母有一个好朋友，年都老人家了哈、啊。很特别爱看这个秀，所以晚上看了都不睡觉，第二天起来血压都高了。这个我们社会风气就是这样，批评我们的领导。那么在教会里有时候也免不了这样子。你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第一个发言就对使徒发的嘛，就是说使徒们没有把这个寡妇们管理的好，是不是？那个 Chuck Swindoll 曾经讲了一个林肯的故事啊，当时因为解放黑奴啊，就引发了这个南北战争啊。那林肯总统被很多人攻击，尤其是当时的新闻报纸。那1865年4月14号，林肯总统就在那个福特戏院被刺身亡啊。他们就在他口袋里面找出几份那个简报，内容呢都是称赞林肯的这个一些正面的话啊，就是称赞他的政策啊，称赞他这个为人啊。那他就把这些简报剪下来，报纸剪下来就收在他的身边，常常可以拿出来寻找这个自我肯定啊。那连林肯这样子的人也需要被人鼓励，那何况我们一般人啊。所以鼓励别人是你我都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称赞别人的优点或者特长，或者使这些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特长祷告，让这些特长能够被神所用，荣神益人。你也可以写卡片，如果你不善于当面跟人家讲称赞的话，你可以用卡片，或者在写 email 的时候去鼓励别人。圣经也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勉励。这个停止聚会不可停止，那么就是说要聚会呢，就是要彼此勉励。所以我们当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勉励。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言语上，我们彼此相爱。所以约翰一书3章18节这样子讲，他说：“小子们呢、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就言语跟行为这两方面需要平衡。很多慕道友来教会啊，他们愿意留下来，都是因为被基督徒的爱所吸引。你们还记得这个？有的人去过今年的生命营，有一位姐妹做见证，她的公公是位共产党员，那么来美国带孙子啊，就有一天肚子痛。”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医生呢误诊了，说是癌症末期，就把他留在医院里面病床上面等死。他的儿子有个同事是个基督徒，就天天来看他，也为他祷告，帮他翻译啊等等。结果后来他被救回来了啊，根本不是癌症。所以他后来病好了以后，他信了主。他说：“我们受的教育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在了教会却经历了这种。”其实你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啊，有很多的毛病。你说我要彼此相爱，很多时候真是爱不来啊。但是主的命令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有时候人都爱一点点，当我们爱一点点的时候，人家就感觉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怕去爱别人，不要怕去试试看，去彼此相爱。照着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确是做不到的。但是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要给我们能力来做彼此相爱。所以第三点，我们说到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他带给我们新的能力。耶稣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根据13章的这个下文，是14章啊。我刚刚说过了，13章到17章是一大段的讲话，所以14章呢，耶稣这样应许他要赐下圣灵。他在赐下圣灵之前，他重复这个命令。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件新的事情。因为在旧约里面是没有的。旧约里面圣灵来的时候， 他可能会到一个人身上，一个先知身上，他就说起预言来了。在旧约里面，这个圣灵可能到了一个士师身上，他就力气特别大，可以去打仗啊。就圣灵是到一个人身上为成就一件事情，然后他圣灵就离开了。所以在大卫犯罪以后，他跟犯了奸淫，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他这样祷告，他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旧约时代，圣灵是可以收回的，神可以把它收回的。但是我们新约的时代的信徒不需要这样祷告，因为圣灵，耶稣应许说，永远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的福气啊。那神为什么要赐圣灵给我们呢？神借着以西结先知这样子说，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圣灵赐给我们，是叫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律例、神的典章。所以圣灵来了，住在我们里面，目的要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命令。我们有了圣灵，就可以与爱的源头，就是神连接在一起。所以罗马书这样子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圣灵就赐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遵行这个命令，彼此相爱。有位姐妹，她从小跟她的母亲的关系不是很好，那么她妈妈常常骂她或者说不合理的对待她，所以她成年以后呢，她每次去看她妈妈的时候，她心里面还有那种惧怕的这种障碍，非常勉强。后来她信了主，信主以后，她每次去的时候，她就站在她妈妈那个 apartment 门口，她就祷告主，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她心里，她就有能力就进去看她妈妈，就非常的平安。这就是圣灵带给我们的能力，叫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它是新的命令，因为第一，这个爱的标准是新的。耶稣亲自为这个爱的标准做了榜样，我们要照着耶稣爱我们那样去彼此相爱。第二，这是个新的命令，因为耶稣为耶稣做见证是新的。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就认出来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第三，爱的能力是新的，因为耶稣为我们赐下圣灵，叫我们有能力去彼此相爱。在美国的 Washington DC 有一个阿灵顿那个国家公墓，那里面有一个叫做无名战士墓，就是 Tomb of the Unknown。 在墓的面前，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有一个士兵在那里站岗。那每次换岗的时候呢，交班的士兵都要对接班的士兵交代一句话，每次交代的话都是一样，岗位和命令没有改变。因为岗位跟命令没有改变，所以无论晴天下雨、刮风下雪，这一位士兵都要站在他的岗位上。这张照片是去年那个 Irene Hurricane Irene 经过的时候他们照的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士兵还站在他的岗位上面，因为命令没有改变。今天主耶稣的命令也没有改变，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2000年来，这个命令没有改变，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彼此相爱。我们同勉励，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这条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你怎样爱我们，叫我们也彼此如怎样彼此相爱。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能力，能够彼此相爱。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群人能够聚在这里，彼此相爱。见证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话语常存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